翻译到中国来，
你说个什么道理啊？你得引经证明，是我们现在翻译过来的经啊，禅体不能成佛。你这么说，禅体能说是哪一部经上有这个道理呢？他找不出来。我没有看见那部经，但是我讲这个道理是我自己悟出来的。那你自己悟出来，你比佛还高，你这叫邪说。那个时候那个出家人尊重戒律，这个戒末法还行。那个东晋朝的郢都就在陕西长安呢，摆在一个长安城接一个大街，是长安城里边的出家人大家一起来做戒末，这个戒末翻成做法办事，现在的这叫个会议制度，大家开会。这个道生他唱一个艺说，他说禅体能成佛，叫他找经单证明，他没有，没有，他这不是邪说吗？这个艺说就是邪说了。大家都说那他没有经证明，怎么能在他乱讲佛法呢？于是给他做一个戒末，他们不是犯根本戒，不能以灭宾他，灭宾呢就是来令还俗，你不能当出家人，这叫灭宾。是他没有犯根本戒，他只是在道理上讲的跟佛经不对嘛，做个驱宾戒末，把他赶出长安。驱是驱逐他，就像现在你犯了我们中国的法律了，可你是外国人，我们驱逐你出境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叫做驱宾戒末。那么长安城不许得住，把他赶出来了，这个戒末法大家传出来了，他走到哪里人家也不挂他的单，这个邪是邪见，再不相信他禅体难道成佛了。于是他没有办法，一直往南方走，就走到那个苏州，苏州杭州那个苏州，走到苏州那个虎丘山那个地方，没有个庙门，说他自己去打了个冒风。但是他讲你说话没人听他的，这个人邪思邪见，谁也不听他，不听他的，他着了急，这么弄呢，他把那个山上的石头都一块一块搬到了，搬到把那个石头摆了一圈，对那个石头说法，我发明的这个道理，我认为跟释迦牟尼的道理是相同的，现在的这些出家人呢，尤其现在的法师们呢，不赞成我的说法，我讲给你们听看。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个心，一切众生应当都有个福性，凡是有福性的皆当成佛，凡是有心的皆当成佛。我说的道理跟释迦牟尼说的道理一样不一样？那个石头都点头赞成，这叫神功说法，万事点头，这个功啊。这后来这个大涅槃经进了中国了，一翻译成中国，我一看，好，过去瞧不起道生法，现在道生法是了不得，那简直是有先见之明。这个经还没有进到中国啊，他就能以发明这个道理。那我们这个福地之里边那个圆觉里边，处于有福之时叫圆觉，处于无福之时叫独觉嘛。那个独觉他没有听过福说法，他没见过福，他也没有听别人说法，他自己有个觉悟，因为人人都有福性，那怎么不能觉悟呢？这个独觉，有这个独觉这个名词，我是推论的，我不是开悟，我是推论。推论的释迦牟尼他为什么没有个老师，他的老师迦舍夫那是多少万劫以前的事了，现在释迦牟尼除了他亲近都是外道， 歪道学到史坛经，学到非相非非相诸经，他没有学到佛法，他这么成熟了，有这个道觉的道理，他就能一觉。他为什么他有功夫性？他只要往那边研究嘛，就那么这个道生法师就这个度觉，他就觉悟到禅定能成佛。那么到涅槃经进了中国，他证明这个话对的，这个宗教就依住这个大涅槃经定了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当成佛。下面那个注解你看，他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说凡有心的皆当成佛，光有佛性啊，禅体他还是不能成佛。那相中说，啊，现在说还是没有说错，到性中的说禅体的时候，他发了菩提心了。凡有心的，这个心不是凡夫的妄想心，是发的菩提心。发的菩提心，你得有个凡夫的妄想心，才能发菩提心嘛。这个妄想心还是个成佛的本钱呢。有了妄想心，你不要打贪嗔痴的妄想，你去发菩提心，这就是个成佛的种子吗？一发心就能成佛吗？到他发了菩提心要成佛，这个众生一定不能叫他禅体了。这就相性中跟那个相中讲这个道理，给他通过去。法相中讲错了，他禅体没有无性，他怎么能？他信心不具，信心不具足才叫个禅体。说他能成佛，他发了菩提心，发了菩提，这个人不叫禅体了。你不能说禅体不能发心，这个相中错误就错误的，你硬固定了禅体永远当禅体，这个是个错误。禅体不成佛在现阶段是对的，但是你不能说他不能发心，发了心就能成佛。说是相中讲的一切众生只有一个复性，复性没有差别，这么能分五个性。那么既然一个性没有差别嘛，那么这个大家都能学一乘法，就能等正一乘果，在统一的线头，这才是大乘自己之说。拜这个也相过来，相过来一页，还要先一页吧，先两页讲这个第三课，真如随缘不变变。是不是再看这个小资料间，相中真如是应然，一度前世的应然不动的，他跟我来也是绝不相同的，应该真如应然不动。现在说明这个性中明这个真如有随缘之意，前边那个口文上是真如随缘应然变，这个叫做随缘不变变化的两个字，就是那个应然的道理相中讲过了，现在就讲它随缘。但是随缘它不变，不变才能随缘。但是真如随缘成立，这个但是两个字就是口文阶段了，正文没有阶段嘛，跟着正文上来嘛，上来哪来的这个一切众生一个复性，怎么有这个众生的差别？都是那个真如随缘成立的，成立一切众生，不要说分无性千差万别的性，那个性是众生的性，不是复性。复性没有两个样子，复性只有一个真如。真如它怎么样成了这个差别的这个众生性呢？就是真如有随缘之意。随缘，口文上随缘它可不变，因为它不变它才能随缘。比方黄金它这么叫个宝贝呢，它本体不变， 他弄一税院，税院你找纸画也高，找行脸也好，岁月的黄金没有变，因为它不变才能岁月，所以黄金在世间法上叫个宝物，不但造成这个黄金的庄严器具，造金纸画吉祥那不变的，你把这个黄金把它掉到这个扁所里边，它不受染污，它本体不变，其他的东西它不是宝物，它不是黄金，它就不能掉到别人手里，掉到别人手里它不能清净了，它本体受了染污了，那就不是黄金是宝了。你就拿木材嘛，木材你把它铸成个桌子，随缘了，只要它本体变了，本体变成个桌子的木材，你将这个桌子再把它复原，不容易复原了。黄金这不然，你把它造成种种庄严器具，把它再融化起来，还是黄金。它岁月不变，因为它不变才能岁月。那么讲到性中的道理，就是只如有这两种义理，一种不变，一种岁月。这个一切法打哪儿来的？一切众生这么有差别的，都是真如随缘成立的。真如随缘，它真如不变嘛，众生还是一个性啊。就在跟那个相中，用把它分成五个性，有成佛又不成佛，道理不究竟，再把它一而显过来。第十一课，三性空有即立别。相中讲依他是有，这个偏激所执行，无论是相中无论性中都把它讲是没有了，但是法性中说了依他即性，你不能说都没有，他是相是有，相是越是有，非即圆成，不能把它就获得圆成实性上。仅是一个性中名依即无体，一即一是一他即性，即是偏即之性，都没有本体之性，没有本体之性即是圆成之性，所以讲这个相即的道理一再的说，跟诸位朋友说这么难懂，命相不熟，你命相生，你看这个他底下这个小字不是主节吗？这么的一他还有两个字一个名字，下边一己，一己怎么解释？一是一他其其是偏其足，那不就懂了吗？他们那个文字解留了，是告诉我们那个已经研究佛法懂得这些名相的人嘛，不要那么啰嗦嘛，你就看懂了。再看正论，一他无性即是圆成，这个偏起所执性本来没有这个法，众生周偏起所所执出来的。这个三性前边讲过，圆成实性等于那个做绳子做绳的那个马，依他起性的依着他就执着因缘，他执着因缘，依着这个因缘生出来的法，依着做绳子的因缘，这个马变成个绳子。这个众生那个依他即性，他的这个生殖起了一种的错觉，起了一种幻觉，忽然看见是个色，这个色根本没有，是众生中偏即做出来的。那么研究佛法的人当然知道凡夫这个偏即所执性错误的，没有的，没有那依他即性，以他其性相着，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，他是个圣子，有圣子个相实有，你不能说他是骂，在他圣子的本位上，你应该承认圣子他有，他没有本体，他即是骂，他的骂现在他，你不能他相实有，你不能说他就是骂呀，他这个相中更有这个十八的这个道理，就说他 不能说圣旨就是嘛。那么掉到法相中，圣旨是不是有本体呢？没有本体，没有他这个一他即法，一他即法他怎么有指向？他没有不就是嘛？是什么呢？不就是圆成实性吗？说一切众生没有本体，没有指向，哪来的这些众生？依着因缘生出来的，因为他们还是没有本体，没有指向啊，没有本体不当体就是真如嘛。他依着什么生出来的呢？依着如来掌，依着真如生，那么当体就是真如，真如就叫做圆满成就真实之性，叫做圆正是圆满成就真实之性。这就是法性中讲的道理。这是将这个善性之有善性之物相即相离，相中将是相离的法性，像叫做宗教相即的一他即没有效，就是圆成事。那么你把这个因缘说成法，把它观空了，不当体就显出圆成实性来，就显出真如来了。把这个音掀过来，第五生复不增不减变，下边这个清亮音，这个清亮音增的太多了，就是化验始出清亮为始了。时代意义命认不熟，这个复性不增不减呢、啊？这个生复啊，我说错了啊，不是复性，生是众生，复是成了复。这个众生与复不增不减，这个命之痛的里头的义理再不痛。相中这么讲了、啊，相中与无性永远是差别的，无性永变，命都生减不减。而复见不正，还有一份众生不能成复，不能成复，众生见永远不减少。有一份众生决定成复，决定成都成了复，只有那么多，复见并没有增多。相中讲的，现在性中讲不是这样的，前边已经结束过了。仅有性中命这个一力气平，故说不增不减。性中是在这个真如妙理上讲的，大家都有这个真如的体性。这个体性啊，没有两个样子，一切众生只有这一个真如之力，这一个真如之力相契相平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吗？所以在这个一力气平上讲它不增不减。再看正问，一力气平，故说生见复见不增不减。众生见它有个增有个减，这个众生见有这么多，这一个众生成佛了，这个生见减少了一个，那个复见增加了一个，复增多了吗？这是按这个差别相上，按他这个真理上讲啊，一力气平，气是气正，没有高没有下叫气，平是平等，没有差别叫做平。一切众生没有高没有下，一切众生都没有差别，也就是一切众生都是福，一切众生都是福，福见没有增，众生见没有减嘛，是在道理上讲的。不在这个差别相上讲这个第六一颗二地空有几里面，看这个小字，相中真虚跳然，这个二地就是真地数地，跳然是跳远不相同融的，真不是数，数不是真，这叫做跳然，就是距离很远的意思。空有一不相即啊， 这个相中讲的真谛就是空的，就是真空，讲的数谛就是有的，这个空与有也不相及，不运叫做不相及，就相离嘛，叫做离。今曰性中说了，翻过来吧，这个音儿，曰性中说了，它真谛与数谛啊互相认同，空有相在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叫做空有相在，故一悲命相结，一悲不同于悲相中，这个名字就叫二谛相即。再看正问，谛空该同真虚，真非虚妄，即虚而真，而真故水空不断，水有不长。这个到了这个法性中，到了宗教了，他发明一个第一谛，这个第一谛带着那个真谛数谛，这就是讲三个谛了。前边法性呢讲过了，法相相中只讲第二个谛，就是真谛数谛，不讲这个第一谛。到了这个宗教里讲这个第一谛，就是这个义理是第一种义理，叫个第一。这个第一义是空，这个空啊，不是那个相中讲那个真谛之空，超过真谛，它就是该通真虚，该是该舍，该舍互通于真谛数谛。真非虚外，这个真谛并不在虚谛之外，是刚才讲的，你讲数谛就是这个众生法嘛，世间法了，世间法根本就是个我的意思，通如来当通真如嘛，真如在哪儿呢？真如虽然变成世间法了，就是实虚谛，这个真谛不在实虚谛之外，这叫做是即真，即虚而真，就在这个虚地上就是真地，就是已经变成实话了，这叫数地了。那么这个你找这个真地，找这个黄金的黄金就在实话上，即数而真，水空不断，水有不长。将这个真空啊，真空它不断灭，不是起这个断灭之见，虽然有，有是妙有，不是众生执着那个常有的那个常，这个断常而见是两个大写见嘛，这个是将第一空水空不断，不断就是有了，有不是众生执着的那个常，不是那个短见长见。那么今天嘛，讲课就讲到这儿了。宗教对着他教变异，他教就是实教，实教呢分两个宗，一个相宗，一个空宗。先对着空宗变异嘛，分四门，分四门。前天讲了第六门，今天讲这个第七门。思想同事前后变，再看下边有几个小字，造论说论，造就是圣造大师，圣造大师做的论说，这是一本书，他解释怎么解释的，法相说思想前后，前边讲过了，他是随相虽然同时了，可是灭表后物，生主义可以说在现在，那个灭相决定属于过去，他就有前有后了。这个四角呢，先生灭同时，四角对着那个相中说，对着那个法相，法相中是。全教方便的全
这个四教是真实大乘之教，这就是宗教，教是宗的宗，他先生灭同时的不运别也，这个正文上是宗教的道理，对着相中不同，他是将思想同时。再看这个正文，思想同时，这个思想前面你听过了你都知道了，那么没有听过了你再注意，就是生主一灭是个相，体性即灭，这个十个相啊本来就没有个体性，它的体性没有，体性就是个灭，这叫当体即灭，这是宗教家讲的。因为这个生主一灭啊是个有为的幻化相，根本就没有个相，怎么没有个相，它没有本体没有执行，没有本体没有执行，在他那个体性上就是个灭，就是个灭的相。那么前面还有生主义，生主义也是如幻如化，也是个灭的相。那么在凡夫分上呢，不能不讲这十个相，这十个相是同时的，没有说是还分一个现在还分个过去，这是小师中这个宗教讲的。下边注解呢有印证这个楞伽经的两句，你们都把它记清爽了，不在这个地方讲，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讲，这个两句都可以说参考。就是错生即有灭，不为欲者说，这个讲这个生主一灭呢，有一起的实相，一起这一个时期，这一个时期就是从我们在人所认，其父母把我们生出来，这就叫个生相。现在住在世间还活到，这就叫个主相。但是他主不长主，他要主别前后，在他主相之中呢，他别于前别于后，他不长主，不长主这就叫做异相，异就是差别。那么异相就是变异了，变异变异的死了，这就叫做灭相，这叫做一起的实相。是一个人生有这十个相，这个十个相就是对于这个初发心学佛的都要跟他说，这个不发心学佛的呢，他认为人呢活到世间活得很久，这个十个相就是生灭之相啊，第一个是生相，第四个是灭相，那个主相呢，他根本他不会常住，那个主相就是个异相，因为常常在那变异嘛，没有说什么时候不变异嘛，所以有地方就把那个主相给留掉，就叫生异灭。那么再简单说呢，那个灭呢，那个异相呢，异相就是灭相，它怎么样灭的呢，你变异变异它才灭了嘛，所以只说一个生，只说一个灭，这叫个生灭之相。不学佛的人呢不研究这个，不研究这个他起个长见，这个邪见有62种啊，根本2种，一个短见一个长见，但是他要贪生时候怕死的时候呢，他就去长见，一切众生都贪图要生，一切众生都是怕死，那么他就想着他住的时间呢要住得很长久，他不知道生灭， 那么我们就将佛法讲解这个说法已经认定了，就跟他说人生不会长久的，他是有生住意灭四个相，生了住，住了意，意了灭，这就跟这个说法起的人讲，他只要能听懂也可以入于佛道了。那么再讲呢，讲这个刹那生灭，这个生灭是什么时候生，什么时候灭呢？父母把我们生出来那个时候生，到我们活到120岁死了那个时候灭了，那属于一气实相，那是个初相，初心的初。众生不了解细相，归属实相。那么刚你了解了佛法了，进了步了，跟你说这个生灭不是那个120岁才生才灭的，是刹那中间生灭。这就讲我们的心念了，这个众生他以身体不为主，以心为主，心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个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连续起来这么个东西，这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连续，它就一个念头生，生了了虽然时间短，它有个主相，主相它不常住，它就变了，这就叫个意象，意象这个念头过去了，这叫灭了。那么第二个念头又生住一灭，但它出短一点说还是生灭生灭，这叫刹那生灭，短时期的。短时期的这个刹那生灭，再配合上那个一气生灭呢？刹那生灭，我们凡夫说是学佛法，就算进了步了，一问解义怎么解，我们感觉不出来。我这个念头怎么生出来，怎么灭，我感觉不出来。这个一气生灭，你感觉出来，感觉不出来？你不能说你感觉不出来。这实实在在摆着了，这不是谈玄理了。一个人给他父亲母亲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了，他不就是慢慢慢慢就在那块变异，变异到120岁，就是我们本世的吉祥话了，你要加百里会了。大家都想活到120岁嘛，就是说最高你活到这儿还是要死，还是要灭，你怎么能说你感觉不出来呢？那么感觉出来再进一步跟你讲了，在那个刹那生灭跟那个一气生灭配合起来讲，你这个人要生住意灭，也叫做生老病死，这个生老病死这四个相呢更出现，出心的出，先明的先，更出现，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了，他要叫你害病，他要叫你老。那么这个老病都是属于异象，在那变异嘛，变异变异都死了，我60岁以后才能成老嘛，60岁还不算老嘛，人都怕死。贪生怕死吗？为什么贪生？因为怕死就怕老，因为老了就介于死，人都怕老，怕老就在佛法上有这个名字，而众生的死事上有这个死事啊，你怕老不行啊，你怕你逃避不了，还要老了，还要老他都往后退，人什么时候老呢？50岁还不算老，大概到60岁以后吧才能成老。那么就以你说的对吧，60岁以后算是老了，是不是到了60岁那一年，或者你过了60岁的生日忽然间老了？他这个佛教他讲哲理嘛，这是属于哲学，哲学他要是属于实事的哲学，不是空谈的哲学。 你是不是早到六十岁或者过了农历年的正月初一忽然间老了，或者过了你六十岁的生日忽然间老了？不是忽然的，不是忽然，他什么时候老的呢？他是慢慢的老来的，慢慢的老来了。你承认这个话了，你承认了，你得推论了，什么时候才慢慢老的？是打我们母亲把我们生出来，你出了胎就打那一天老的。这就说的有点玄奥了。那个说生出来一个小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怎么就老了？这就是众生的整个秘而不悟，他不研究这个老，也就是不研究那个变异的异，不晓得我们小孩子长大就是长老。这是事实啊，你得去推论，你得去研究啊。小孩子竟盼着长大，看见人家大人嘛都成了个大人，小孩子很羡慕啊。我今年呢，我几岁了，我长了多高啊，甚至于啊那吃吃凉凉，我今年又过了一年，又加了一岁，又长高了一点，或者在墙壁上画了个道道，画了个痕迹，我比一比我今年多高，我又长了一岁啊，又高了一点。不晓得你在那儿长高就是长大，长大就是长老，不是你到到六十岁那一天才老，他是慢慢的老的。这个慢慢的老打什么时候老起？打你出娘胎那一天就老起，就是你长大那一天就老起。那么你再研究这个灭了，就是死了。人最怕听这个字，我们在佛教讲堂呢常常聊生死，聊生死说惯性了，也听惯性了，还不当事儿闹。在社会上着急你要说个死字，他真是大不高兴啊，今天真衰，真把你讲成个死的。他不晓得不讲你还是要死的，但是凡夫他就是欢喜活的，贪生嘛就怕这个死。所以古人说死字一字无怨文，这个死这个字我听都不爱听，谁都欢喜听活的，尤其活的还听欢喜发财的话。比如说我们过农历年了，再没有发活的了，那么最初那个十年呢，那么十年是慢慢的死的，还没有死透就是了。实际你活了十年呢，你这个120岁被减寿了十年，你把这12个点你不都擦掉1个点了吗？还剩11个点。如是你再进一步再研究，那么这1个点是10个小点啊，十年每一个年里边还有365天呢。你这样推，越推越细，越推越细，什么时候死的呢？就打我们母亲生我那一天就得死。不过不是忽然间死，忽然间死那叫夭亡，小孩子刚出世就死了，或者没有活几岁就死了，都属于夭亡。这个就是没有19斤，实际是打那出生那个时候就在那儿死，这个地方就叫个灭，出生即有灭。不为愚者说，愚痴人听不懂，而且他不愿意听啊，那听见这个是倒霉嘛衰嘛，谁爱听这个字呢？要有智慧的人应该爱听，有智慧的人你最少你提高你的警觉心。我们听到佛法知道生死了，也知道了生死了，修行用功的心发不起来。为什么？我还年轻了， 慢慢的先学点道理再说了。感到我将来啊上点岁数了，不学道理了，专门修行，好好的了生死，这还是有道心有出息的出家人了。退账就像欠人家的钱呢，往后退，我是还你钱，我要还的，还两年嘛，现在啊没有多余的钱，跟退债一样往后退。退到什么时候修行呢？上岁数了才行。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死啊，这个死他没有给你约会，他不会给你定个契约说你决定啊你活到八十岁才死，活到一百二，他不给你有约会。到那死了你还没有用功啊，你这个不佛不修的冤枉吗？那社会上的人他死了不冤枉，他根本也不懂佛法，生死两个字他也不懂，他怎么知道再加个了生，再加个脱死了，了脱两个字他也不懂，他死了死了，死了不冤枉。我们学了佛法，懂得生死，而且还懂得了生脱死，而且还真发了道心，我是要了生脱死，不过呢年纪还轻，上岁数了再专门用功啊，好像是不耽误，结果耽误了这个愿望啊。那现在到了末法时代，出家人不懂佛法的也多，出家人不了不发心了生也多，那个不足挂齿的出家人嘛，我们天天上佛教的讲堂，天天研究佛理，都懂了，你为什么不赶快修行啊？这就是你要提高警觉，一这个警觉心就是你的智慧，有了智慧你都知道说生即有灭，你要不懂得这个说生即有灭，你就是个愚痴人，你智慧没有启发出来，没有启发出来，你那个警觉心也不会启发出来，那么你就推债吧，推到你那一口气不来，你还是没有了生死。所以这个楞伽经印证这个两句，就是实相同时当体即灭这个道理，就把它解释清楚。那么这个应该是个两句文嘛，对于我们这个学佛法的人，尤其是这个宗教大乘究极姿态，就多接几句，也就是一方面劝一小的问很难懂嘛，什么出生即有灭，一定得多说几句，要说的透彻，一方面劝诸位修行。再讲这个第八门，能说端正即立辩，看这个小字接受这个课文，能断属于智慧，说断属于坏，坏也叫烦恼嫉妒啊，说断的是坏，说断的是烦恼，它属于坏属于烦恼，能正的能正的还是属于智，可说正的属于理，相中言理，相中言能断说断能正说的分离的，能说分开的，性中的言极是相极的，能说不相的，现在明的宗教的性中相极不相的。这个佛教的名词嘛，研究这个无教义它有什么好呢？它由浅入深，暗吃的来的，你忽然间就讲宗教的道理了，讲这个相即不相离啊，听得渺茫的很，你前边听到那个相中了，它是相离的，能断的是智慧，说断的是坏，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吗？可能证的是智慧，说证的是离体，它也不是一个东西，那还相中，你听明白了，你再听这个性中它相即就容易了吗？记着 这个能断能正都属于智慧，说断的是坏，也叫烦恼，说正的是离体。先将能断说断，看成正位。圆经断坏，不二而又能说断，二而不二，所谓内正，这一共五句，将这个能断说断相即，不相离。我们是个凡夫，我们遇到失教之缘，失是善知识，教是父的言教。你遇到善知识，将父的这个教法，这都遇到失教之缘。遇见失教之缘了，你发了道心，这也叫做菩提心。这个时候就是失觉的智慧起来了，失觉的开始觉。以前呢，以前叫不觉，也叫迷，众生在迷，众生不觉。那么你这个众生从今天起来跟其他众生不同了，今天你开始觉悟了。那么这个失觉打哪儿来的？失觉是个有为法，是欲度失教之缘嘛，给你讲给你说，那么你才发的心嘛。这叫做失觉智，今天开始就有了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开始觉悟的智慧，叫做失觉智。将来你懂得这些专门的名字了，将来讲七旬论的，你听大乘经的后懂。这个失觉智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你成佛，到的菩提树底下打坐，都属于失觉智。它里边是个失觉智，它才分十个段，十个步骤。现在我们不讲了。